目呢是敬拜神。那我讲敬拜神呢，很抱歉，一开始就要借着一个错误的翻译，希望进入正题哈。这错误的翻译我们很熟悉，但是我实在不好意思，这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就是约翰福音4:24，耶稣说的哈，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在心灵和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这是我们常常用的哈，但是实在不恰当哈。这里第一个没有那个个字，神是灵啊，神是灵，所以我们要敬拜他呢，我们要崇拜他呢，我们要赞美他呢，那个原文是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那么照我们传统的这4:24这种方法呢，就是我们敬拜上帝呢，要用心灵和诚实，也就是说这样的翻译把敬拜的重点放在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我们用我们的诚实。那么其实耶稣要表达的敬拜上帝最重要和每一件事情，不是我们怎么样，是神，我们必须在圣灵里面敬拜，而不是我们的心。那么这一句话的翻译呢，跟我们的传统的很多的讲法很像，所以我要特别提出来修正一下，就是照我们的翻译啊，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就变成敬拜上帝的重点在于诚则灵啊，你要很诚恳，你要用心，那么你用心就好了，至于你的口舌啊，你的别的方面不怎么重要，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方面。敬拜上帝是全人的事，是因着我们在神的恩典中，在圣灵里面，在正确的真理里面，我们的全身也都会用上，不是只有我们的心灵，当然心灵是很重要的。诚则灵这个观念哈，就用在今天也有很多，甚至很不幸有些神学家基督徒也这样讲，就是对神的敬拜呢要心诚，你只要心诚呢，你拜的是谁，你怎么拜都不重要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到在旧约呢，列王记上18那里，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在对抗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心持两意，他们不知道，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决定拜哪一个神，要不然就拜巴利，要不然就拜耶和华，他们两个都要拜。以利亚呢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只能拜一个神，那么我们要知道哪一个神是真神，所以不是诚则灵啊，是真则灵，你要在真理里面，是真神，你不是真神再诚也没有用。那我们要知道哪一个是真神，哪一个神听祷告从天上降火就是真神。然后呢，他让巴利的先知先试，巴利的先知就一大群人，几百个人，400或450个，甚至可能800多个，就在那里跳啊叫啊，一天很诚恳，他们拿刀刺自己的身体流血，跟我们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妈祖游街的那些鸡童一样。各位诚不诚？很诚的，但他们拜错了神明，那不是真神，所以拜了半天一点用都没有，他们自割自切自刺身体流血，很诚但是不灵。另外呢，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在雅略巴谷山跟那些雅略巴谷跟那些希腊的知识分子和迷信拜偶像的人都有哈，混合在一起，这是在使徒行传17:22内，保罗跟他们讲道。保罗说，我在你们雅典走了一圈呢，我看你们呢凡事很敬畏鬼神哦，哦，你们是很敬畏鬼神的。各位，保罗讲这句话实在是用在今天台湾也很恰当，我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但这不是好事， 我们是敬畏假的鬼神，我们是敬畏错的鬼神。我们敬畏鬼神呢，到你看过一阵就来这些，而且我看是我们真的要好好祷告求主帮助，是越来越得罪真神，越来越诚恳啊！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泰国四面佛啊，啊，后来不知道哪一个人开始把泰国佛也引进来了，也没有，以前也没有那个初一十五拜的这么慎重的，后来就越来越慎重了，现在你看看每一个月就是两天，有两天都烧得乌烟瘴气的，那我们还在台北，你如果到什么中南部去，那就更是。凡是很敬鬼神，你看我们这几年的这个领袖们也是常常喜欢跑到庙里去，你看这几年那个妈祖绕境也是越绕越轰动，你看一看这个这个，你看看包括我想这边林森南路门到林森北路去看那个很色情风化的地方，一到祭拜的时候，哦，庄严肃穆啊，那大家都规规矩矩在那里拜神，很用心灵和诚实，可是拜错了。保罗说他们拜神啊，他们根本不认识真神是谁，十七章二十三节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对于非基督徒，我们需要跟他们这样讲，真神你要敬拜的，上帝喜悦，重点你要认识他是谁。对非基督徒，你要告诉他真神是谁，三一的真神，全能全善的神，创造管理万物的神，拯救我们的神，倒抽认错的神，这都是我们平常在讲的。对于非基督徒要这样讲，对基督徒也是这样讲。保罗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我们在你今天问的不信主的人，他们拜的是谁，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就是很诚恳，到时候鸡鸭鱼肉或者是现在广告上都有嘛，敬神要用好水果，敬神要用好的什么益美的产品哦，要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的，要好一点的哦，很诚恳啊。我听说就是盖庙的都没有偷工减料的，他们怕得罪神明，其实那就是假神嘛，你盖他的庙不敢偷工减料，盖别人的就敢偷工减料，那怎么会真神呢？那个神很私心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我们等一下要讲，敬拜侍奉和生活是一体的，虽然我们非常最看重的是主日的敬拜，但是呢我们也其他的也很重要。保罗对这些雅典人讲，我告诉你们，不是诚则灵，你们诚恳敬畏甚至你们敬拜都不够的。这一点呢，我在有的时候在灵恩派教会弟兄姐妹崇拜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感触。我觉得灵恩派的敬拜呢，我是很福音派的教会了，灵恩派的教会呢敬拜实在很火热，哇，有一点太火热，以至于每次去那耳朵都要聋了。那尤其有些在地下室，那声音非常大，但是我觉得很好。只是呢，诚则诚啊，他们常常在敬拜中，我觉得神情恍惚啊，哦，大声的喊主啊，这我看他们脑子完全没有在想，或者悟性完全没有想，我们敬拜的是谁呀？你看从旧约里面，包括以色列人从旷野开始敬拜，甚至创世纪还没有成一个大族群，就是亚伯拉罕开始的敬拜，到后来他们在西乃山底下敬拜，在旷野的敬拜，然后到了士师以后，开始有一个固定聚会的地方示罗，后来是耶路撒冷，后来就是不是后来了，在旷野的时候就有特别找利未人，选出利未人出来明白上帝的律法，然后就一直教导他们，你们要怎么敬拜啊？不仅有一年也有三节啊，逾越节啊，这些五旬节啊，这些节收藏节哈、啊，不仅有三节，而且都会讲这些节日的敬拜，还有普通安息日的敬拜。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敬拜？这个敬拜的上帝是谁？各位，我们敬拜 不能够只是恍恍惚惚的发泄一下自己的宗教感情。我们敬拜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位上帝多么的美好。说的不好听，各位，我们跟上帝之间的爱如果是糊里糊涂的，如果有一天你老公说，哎呀，我们只要相爱，只要诚恳就好了，你也别管我是谁，我也别管你是谁，我们只要很诚恳地牵着另外一个人的手，管他是小三小四都没关系，你听得进去吗？你的儿女说，爸爸妈妈，我们要诚则孝啊，就是我们很诚恳就好了，我看到哪一个老先生老太太我都喊他爸爸妈妈，我的孝顺金都给他，我很诚恳，那行吗？各位，你孝甚至我们不仅是要孝对人，要爱对人，我们还要知道他可爱可敬之处在哪里，这才真实嘛。就我们看到儿女们啊，或者孙子孙女们啊，写我的婆、我的奶奶、我的什么，他写的如果真的是把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对他们的好讲出来了，我们的心意讲出来，那我们很安慰。结果你发现他写的是抄一个我的奶奶，就英国女皇哈，她怎么样有风度，写的很好，但是不是写错了人了？各位，我们敬拜神要知道神是谁，要知道神做了什么奇妙的事，我们拜对这个神，那神才喜悦啊！我很希望，福音派的敬拜赞美能够更火热，灵恩派的敬拜赞美能够更认识、更讲到这位神是谁。好，我们还是说保罗对雅典的人说，我要告诉你们这位神是谁，然后他就告诉雅典人，也是告诉我们，这位神呢，他不用人来服侍的，好像他缺少什么。我宇宙万物的真神呐，他不用人手服侍，好像自己缺少什么，反而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保罗在那里讲的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你要认识这位神是宇宙的创造者，而且是管理者，而且是维护者，而且是拯救者，而且是审判者，他跟我们一切都有亲密的关系，他在凡事上都是我们的主。这位主啊，这位神并不是一个老年痴呆了不能走路，需要人扶，需要这个外劳扶，需要那个外劳喂。各位，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敬拜跟服事是很有关系的，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上帝是不需要我们服事的，他不需要我们替他读书，他不需要我们替他喂饭，不需要我们烧饭。保罗讲说刚好相反，这位上帝在服侍我们，他做一切的事，给我们吃，给我们喝，为我们预备一切，我们的存在、生命、动作、气息、存留都在乎他。哦，我们刚刚说了，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开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到大卫的时候，到诗篇，然后新约耶稣在教导人怎么敬拜他，一直到福音传开到启示录，都在讲这位上帝。可能最多讲到敬拜赞美的就是诗篇了，其实不止了，其他也都是有。哦，我们要耶和华为大，我们当怎样敬拜他，等一下我们看到以圣洁的装饰敬拜他啊，等等，我们敬拜他，因为知道他多么的美好。这实在是真的，就是你知道你在悟性上、在头脑上对上帝有那深刻的认识，就好像你的儿女对你，如果我们真的是很好，很认识我们所做的牺牲一切，也认识我们的需要，哦，他的孝顺就会非常恰当。就真心的是被你的爱感动的，我们如果不认识上帝的爱，我们没有被上帝的爱感动，我们怎么服侍他呢？好，所以我们在讲敬拜神呢，我们刚才所讲的重点就在于我们要认识这位神，不能没有真理， 神是灵，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里，要合真理和道理。好，那这很多我们也就简单讲一下。像撒母耳记上第二章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二章十二节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哎呀，如果你看现实你还以为他写错了。各位，以利的两个儿子是祭司，对于关于上帝的事好像知道了很多，包括知道打仗要把约柜抬过去，那这他知道民数记里的吩咐，他也显然知道耶利哥城的事情，但是他们不认识神啊，就真的只有字句，心没有灵里面对主的认识，所以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是很迷信的，他们以为不在灵，不在真理，不在平常生活的每件事上知道主是主，主就是神，主他是全能全知，他什么都知道，然后你想要欺骗上帝。以利的两个儿子就这样啊，他们欺骗上帝啊，他们在侍奉的时候行淫乱啊，他们在侍奉的时候偷上帝的祭物啊，他心里没有尊主为大，他怎么是认识神呢？好，后来整个以色列一直都有这样的问题，他们不认识神。譬如说先知书也讲了，你们的敬拜啊，很多啊，很多名堂啊，有的也是字面上照着圣经摩西五经讲的，但你们没有在敬拜我。那像每一卷先知书带都有讲，以赛亚书讲的最痛快淋漓。以赛亚书一开始耶和华就讲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以色列人都不认识我，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敬拜我是枉然的，他们不认识我。那么他们有很多的仪式，他们你们有很多仪式，哦，也有圣殿，也有祭司，甚至有那些牛羊，还有特别的聚会啊。这后来的先知也就一直在那讲，就你看到在以色列那个时候敬拜是不少，表面上也是在圣殿里也有祭司，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心中远离主。各位，这个我们有的时候长辈可能这种感慨就更重了。我们可能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对主越来越多认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年轻的，包括年轻传道人，他可能念了神学，但他不认识上帝，他不知道神是多么的美好伟大。所以耶和华一直在说，我的百姓不认识我，我的百姓不认识我。那个小先知书里面也有很多这样讲，我们等一下会去看。好，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来也是这样说，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节，我是好牧人。然后他有讲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也是你要知道他好在哪里，他为你舍命，好在哪里他喂养你，好在哪里他带领你。这好牧人好在哪里？好在他认识他的羊。这一点是我们也真是求主帮助，这又是悟性上需要有圣灵帮助，让我们能够认识知道他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才好。这包括认识上帝的律法，我认识我的羊，然后这个不稀奇啊，上帝一定认识我们的，他那么聪明。然后下面一句话，我的羊也认识我。这我们这不是东方闪电吗？还有这些异端呢，大家都吓死了。其实不用吓，各位，你的孙子或者是儿女，两三岁的时候，你很担心他会被拐啊、被骗啊，在外面我们随时需要看着他，不要跟陌生人走。你到了他二三十岁的时候就不需要这样讲了，因为他长大了，他认识，他也知道家了，他认识了。那以色列人或者是教会，如果我们不认识牧人是谁，我们就会跟错牧人，我们就会跟到东方闪电去了。 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们要敬拜赞美上帝，我们务必要认识他。认识他是谁？那这种不认识呢，是无知，是骄傲。的确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悟性的知识，但是这是很重要的。这里面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包括以色列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教会不认识神的时候，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却不认识神，是传道人不认识神，那不是只有知识上的问题，那包括骄傲啊。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说，拦阻人认识神的自高之事。一个人不认识神是因为他自高，我们要把这些用上帝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把它打破。那耶利米书九章六节也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认识神呢？他们因为行诡诈不认识我。好，因此我们说敬拜神，第一个要认识神。如果我们要认识神，这需要神的恩典，神让我们，神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是独一的、全能的，他是伟大的，他是慈爱的，他是公义圣洁的，他要我们怎么敬拜他。那特别我们强调认识神，我们是要认识神充满了慈爱怜悯，就是我们都会讲嘛，神是爱，那最少你要知道神是爱，但是最少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包括很多基督徒也不知道神的爱在哪里，不觉得。认识神是认识神的恩典。你看哈，法老，埃及的法老跟摩西对抗的法老，他可以说后来慢慢认识神的确是大有能力的，神也是轻慢不得的，但他就不会认识神有足够的恩典。你看，当他经历过那么多的灾哈，他也有过几个灾，尤其越到后面那个灾很严重的时候，他也会说，哎呀，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了。因为那神那么厉害那么大，他的术士都抗拒不了，整个埃及都败坏了，哎呦，好好好，他能说什么？各位，他的反应还是不对，就是他缺少圣灵给他的光照。他的反应是，哦，你们神是真神啊，哦，你们可以走。其实他应该做的事情是，哎呀，我也要来敬拜你，我们也要来信靠你。事实上以赛亚书有这个预言，埃及、亚述、以色列有一天会三国一律，就都敬拜上帝。那在耶稣死了复活升天以后，一直到今天呢，埃及有个 Coptic Christianity， 他们是受回教徒逼迫很厉害的，你们如果去埃及玩还可以看得到，就他们也有很有一些埃及人也是敬拜上帝的，但他们就认识他。我们很遗憾，在几千年前法老就应该这样，行了这么多神迹，可是他只知道怕，他不知道去接受这样的爱。所以这也是魔鬼对上帝的认识和相信。你说魔鬼也相信啊？雅各书第五章那第二章十九节说，鬼魔也信啊，而且在惧怕中信。所以我们信神，我们认识神，我们敬拜神，当然是认识神的一切，不过那个最基础的就是我们认识他是充满了慈爱怜悯，他对我们是很好的。这我们对基督徒、对非基督徒、对任何人，我们都必须常常这样跟他们诉说。这样我们也很希望在平常教会的敬拜赞美里面，我们就能够让人对上帝那真是感谢啊！我们圣灵光照我们，哎，我是何等的罪人，上帝这样爱我，我是何等蒙了大恩的人。各位，那时候我们的赞美就很，就真是应该就很兴奋，很积极了。好，这认识上帝，我们才能敬拜他，而认识他就是在真理里面，这个真理是因着圣子的工作，因着圣灵的工作，特别我们也要说，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不仅认识了上帝，而且就像约翰福音四章讲，我们在灵里面敬拜他， 在灵里面，就是靠着他的一切的恩典，我们敬拜他。腓立比书三章三节说，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这句话有点复杂，我们不去解释啊。但是他在这里讲，真割礼、真敬拜是以神的灵来敬拜的。这一点我也求主帮助哈。我想这一点就是福音派、灵恩派都需要加强的地方。我们敬拜上帝。我看到有一些像我们教会是传统的敬拜，我非常喜欢，我喜欢的多。那么传统的敬拜呢，很好。我们教会呢又有很多学音乐的，所以我们的诗班啊，甚至有的时候还有管弦乐团呐、啊，还有这个管风琴啊，哇，都很好啊。这我很享受，各位非常好。那我也去过艺人之家讲道，你看艺人之家那些领敬拜赞美都艺人呐、啊，哇，都很会唱歌，很会打鼓，很会，哦，唱的真是很好听，我也很享受。我也去过顾其云牧师的教会，哦，那就是也是艺人，年轻艺人，哦，那歌手啊什么很多，他们又非常强调这一方面，所以他们有很严格的这些舞台歌声的训练，还有影音的训练。各位，不管是传统的像我们教会那种古典音乐训练，或者是那种灵恩派的那种跳啊唱啊歌星啊跳舞的，或者是麦克风啊影音的啊配合啊，那都可以很好。不过各位，这也是一个危险，我很怕我们教会的敬拜呢到最后变成音乐欣赏，哦，都来欣赏巴哈的无伴奏什么什么。各位，我们不是反对音乐欣赏，但是敬拜赞美是全会众一起对上帝的感恩和颂赞，我们不是在欣赏高水准的颂赞，那个也可以，教会也可以有。但是即使是我们特别教会办一个音乐会，不管它是热门音乐会，或者是敬拜赞美，或者是传统的音乐，我都希望我们不是只有在聆听和欣赏，我们是在自己也加入赞美。其实我也有过这个经验，我今年初到德国讲道，到莱比锡，他那有个巴哈以前的教堂，我都没有想到，我以为德国人现在都很不敬畏主了。的确很多的德国人是不敬畏主，神学界，但是还是有爱主的。我们那天中午去那个教堂，本来就是吃个中饭，然后牧师带我去，那么去就进到教堂里，那教堂那是一个巴哈的教堂，所以很多观光客在那里走来走去。通常这种在欧洲教堂都是没什么庄严肃穆的，教堂很庄严肃穆，但都在观光照相啊，或者解说这以前是什么什么。哎，可是我也不知道，你知道那些教堂，我觉得那个设计的很复杂啊，这里是什么，这里是什么。就有一群年轻人，就年轻人呢，就大概十几个坐在那里练习，唱的也是巴哈的无伴奏的，我唱的很棒。然后但是他们唱呢，我就发现不是在，他们是在练习。那因为也有里面人跟我讲啊，他们正在那里练习，可是我在看。我不是在看，我坐下来坐在他们旁边，他们不在练习而已，他们唱一段就有一个人祷告，那个虽然是用德文的，但是我也听得出来不是节目里面的祷告，他们在那里祷告。后来我就问一个年轻人，他说我是这里的音乐系的学生，这里很多都音乐系学生，我们中午有一段敬拜，我们来敬拜主，那是很高水准的，但是我心也被灵感动，就是我在欣赏，我也在敬拜，我跟他们一起敬拜，虽然我不知道可能那个都是经文诗歌，我也远远没有那个水准，但是我很感动，哦，上帝你真是很有恩典。就是各位不必以为高水准的音乐就不是在灵里面的， 但是我们必须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是我觉得现在台湾的灵恩派或者我们信友堂的，不要变成高水准的音乐欣赏会，要，那这个就很重要。当然听的人需要自己敬畏上帝，我想更重要那个敬拜赞美的人，如果我们花几个钟头训练的话，我觉得最少要有几十分钟我们一起祷告，就让我们实在是在灵里面敬拜啊。这我再念一次，腓立比书三章三节，真受割礼的，其实这也表示真的信仰，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不是只是以管风琴或者以最最大的音响，我们夸的不是谁的音乐合奏或者是配合训练的多有职业水准，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肉体的。我们使用肉体，我们不靠。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啊，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啊，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这段话也不太好懂，我只是在引，要进入下面一个题目，就我们说敬拜要认识神，要认识神的真理，要有悟性，但是不是只有悟性，需要是被圣灵认识耶稣基督奇妙的作为，使我们能够心被恩感，心被他的庄严神圣奇妙的作为感动，使我们能够敬拜他，俯伏敬拜他，包括有动作的敬拜他。而我们刚刚讲神不需要我们服侍，神在服侍我们，神不需要我们服侍，因为他是全能的，他什么都有，他也不需要我们的钱，也不需要我们的歌声，天使唱的更好，没有天使上帝都是丰丰富富的，他不但不需要我们服侍，他在服侍我们，他赐一切给我们。可是的确在圣经里面，包括中文，包括英文，包括原文，因为这是一定会翻译的，就敬拜几乎等于服侍，这里的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就几乎是使你们敬拜那永生神。好，那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对神的敬拜和对神的侍奉，对神的敬拜在灵里面和对神的敬拜在肉体里面，或者借着肉体或借着这些东西，以及在教会里的敬拜，还有在世界上的工作，其实关系也非常密切。啊，那个敬拜神和侍奉神，我们当然会说神不需要侍奉啊。从最早的时候，神就说了，就是说你们盖一个圣殿给我干嘛呢？我需要圣殿吗？我不需要圣殿啊。天和天上的天不足为我的居所。各位你知道，一般的庙都是里面奉了一个神明住在那里的，理论上会住很多个在那边的，主要我不知道，有的是主要供一个，有的庙里面还供几个不同的，台湾的庙大概最多的是供妈祖的，也有一些道佛参的供一些很多其他，当然都是假神，都是惹神愤怒的。我们包括在罗马的那个大将军庞贝前三雄，他进到耶路撒冷，军队是把耶路撒冷打下，进到耶路撒冷，他要看那个圣殿，因为犹太人虽然是小寡国小民，但他们的信仰很有名，这圣殿很有名，他去看大失所望。第一个，圣殿没什么辉煌；第二个，圣殿里没有神像。亚历山大也有那样的情形，亚历山大根据那个传说啊，就是 Josephus 写的，就是亚历山大对犹太人非常恭敬友好，所以包括但以理书里面预言亚历山大的预言，在亚历山大的时候，各位记得是一只羊嘛，不是什么熊啊兽啊，很可怕的，因为亚历山大对犹太人很友善。友善听说原因就是他征服他打败波斯那个大流士以后， 犹太的拉比把但以理书给他看，说我们的上帝已经预言你会称霸天下，听说了，不知道是不是事实上是不是这一段。但是如果不管是不是真的，这个故事表达了一件事，我们的上帝不需要一个什么多漂亮的庙或者是殿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敬拜地方也很好，但是最重要的神是不住在这里，就是我们又回到神是灵，你要在真理和灵里敬拜他，你要真知道他是谁。那你侍奉他，好像在旧约里敬拜和侍奉的确分不开的，侍奉他平常的侍奉包括要点香啊，包括也要唱歌啊，包括要做陈设饼啊，唱歌是非常多的。不仅是我们今天有诗班有敬拜团，大卫的时候就有好几个诗班，那也都是利未人组成的，因为我们感谢敬拜赞美上帝。所以很多人就慢慢觉得说，哎呀，圣殿里事情真是多，然后你想想那些杀牛杀羊献祭，那每天那个垃圾啊血啊要清除啊要洗啊要那个坛啊，那都需要花很多力气，所以利未人很辛苦，祭司也很辛苦，他们天天都在服侍这些，包括那些服侍侍奉呢，也的确耶和华不吃，可是人都吃啊。这些祭物啊，出熟的五谷啊，给城里的孤儿寡妇穷人一寄居来吃啊，不管是一年的三节，或者是平常的什么严肃会啊聚会啊，或者是安息日的啊，或者是每天的这些素祭啊或者燔祭啊，都很多要做的事。做的事呢，大家习以为常，就觉得这是在服侍上帝，当然是服侍神，但其实不是在做东西给神吃，也不是我们做清洁妇把神的家每天都有这么多乌烟瘴气把它弄干净一点，都不是，都在服侍人。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来这里下午的聚会不是也是在敬拜主吗？我们也在服侍神，可是我们的服侍呢，大概都是很多我们彼此在服侍了，尤其是我们的老朋友常常服侍新朋友的啊，我们姐妹带我们大家一起唱诗歌，我们服侍或者侍奉和敬拜就连在一起了。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八节，那是耶稣引经上的话，对撒旦讲的话。经上记着说，当敬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你看，侍奉和敬拜是一样的，上一句话说敬拜神，下一句话说侍奉神。敬拜 worship 侍奉 service serve。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哈，在旧约里就讲，比如说以西结书44章15节，祭司的工作就是亲近我侍奉我啊。生命记第10章12节，我们所有的人呢，要敬畏，要遵行神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那这里我特别强调就是侍奉。我们刚刚说神不需要侍奉，但为什么又把敬拜和侍奉放在一起呢？因为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也在服侍人，刚刚讲的侍奉，好像侍奉神，其实不管是奉献，我们说从进到教会里来的第一件事，跟我们进到教会第一件事情，事实上有的在教会外做，对不对？有些弟兄姐妹行动不便，我们接他来敬拜，不是先侍奉他，开车接他来吗？然后如果我们不是接来的，我们看我们还没有进到会堂敬拜主，不是都有门口都有人扶我们上电梯或者给我们周报吗？都是侍奉。所以教会里的确是需要年轻力壮的人来侍奉。利未人到了50岁40岁就退休了，因为要做很多很重的活，今天也是一样。当然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到70、80岁也可以像老西面一样敬拜侍奉神，但到底我们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但是我们会把侍奉和敬拜放在一起。如果我们真的被神感动， 我们被神的爱感动，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被神的救恩托住，我们就也愿意去侍奉。这个侍奉我们就可以继续扩大。如果敬拜神重点在神，那神无所不在，神也无时无地无事不在，那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就无时无地无事无人，我们不再敬拜上帝。也就是我们不只在主日敬拜，不只在星期天早上的崇拜敬拜主，我们也有其他的祷告会也在敬拜主，姐妹会也在敬拜主，也在彼此服侍。如果我们继续去讲下去的话，各位，我们在上班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或者所谓在世界，因为世界是完全属神的，因为天和天地和其中的一切万物都属主，所以我们上班、工作、退休、度假，其实也可以是敬拜上帝。这就又是耶稣讲的，敬拜主不在这个山或这个山，在圣灵，在真理里。敬拜主也不是一定要在哪一天，日日每个活动都可以是敬拜。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理想状况是将来在天上，天上没有哪个地方不在敬拜上帝，没有哪一件事不在敬拜主。我们今天在地上呢，到底还是我们通常会说一个礼拜六天是在世界工作，主日来敬拜，这个也是对的。我们特别把这一天分别为圣，保罗也说有人看这一天是特别重的，这个日比较重。不过如果我们觉得安息日主日是特别来敬拜主的话，我们也一定就能够在其他的六天，我们也能够享受，也能够生活的是好像在敬拜主一样。我希望我们是这样，我希望我们在上班买菜，甚至是洗头或者这些事情的时候，虽然不一定我们是恭敬肃穆的在那里啊，但是我们心里总有一个主，你是在我面前的啊。就是所以敬拜侍奉心灵和我们的物质或者肉体，还有我们在教堂里面和在教堂外面，都可以是敬拜主。那个以西结书说祭司要亲近我侍奉我，他用的那个字是很大胆的字，亲近我。亲近这个字甚至可以用在男女关系上，大卫问过那个亚沙龙问过他妹妹说，你哥哥亲近你了吗？用这个字。不过我们对上帝敬拜好像有一点在西乃山那种状况，就是恐惧战兢，就都很严肃。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又应该很欢喜快乐亲近，因为那是我们的夫君，那是我们所爱的。所以他在这里特别讲是亲近我。那生命记十章十二节也是，一方面我们敬畏他，好像跟他保持距离，一方面又爱他，尽心尽意的侍奉他，正好像外劳一样跟主很亲近的。也就是不管是在身体、心灵、工作或者是主日，我们都希望我们是敬拜主、亲近主的。历代志上第二十八章第九节，耶和华对所罗门说，所罗门啊，你应当认识耶和华，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各位，所罗门不是祭司，所罗门诚心乐意的侍奉上帝，就是在他做总统、他做国王、他上班、他替百姓断案，那就在侍奉上帝。所以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坐在主身上，如果我们专心的仰望我们的主。那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讲，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那个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又是耶稣讲的话，你上班不是在侍奉马门， 你上班不是在为五斗米折腰，虽然我们承认我们需要工作来赚钱，但我们并不在服侍金钱，我们是在上班，我们一样在侍奉上帝。我开计程车每天接送的客人可能没有碰到一个基督徒，甚至如果住在彰化，可能庙旁边天天接送都是和尚尼姑。各位，虽然是如此，我如果是基督徒，我就坐在主身上，我的服侍虽然实在是很不喜欢这些人的信仰，但是主把我放在这个地方，整个宇宙都是主的，我不再服侍他们，我也不再服侍马门，我也不再服侍自己，我在借着跟他们一起的服侍，我在服侍上帝。哦，所以敬拜上帝就变那个服侍侍奉，因为我们认识神的伟大，就真是会对我们每一个生活层面，不是只有星期天的崇拜。我刚刚讲的，各位可能有点觉得奇怪哈，或者一时也很难想得通。哎呦，如果我住在彰化，天天都是和尚尼姑来坐我的车子啊，我开计程车，我不开了。各位，不必不开，因为保罗讲过，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对仆人，或者就是对奴隶，就对奴隶仆人，也就是对我们今天讲一般上班的人讲，他说啊，你们服侍那些你们的主人，这些主人绝大多数不是基督徒，你们服侍他们不要只在眼前服侍，像是讨人的喜欢，讨人的喜欢就是服侍马门，就自私的。你们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六章七节，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他讲得很重哎，你不信主的主人，你服侍他要像服侍耶稣一样。其实这就是我们再从敬拜，从看起来非常宗教性的、非常属灵的、非常狭窄的，限于我们的波饼啊，或者是祷告会啊，或严肃会，把它扩展到平常生活里面的上下班了。因为这圣经讲，你像服侍主一样。哎呦，他们那么坏，他们那么不好，可是你从旧约里面，包括但以理对这些人都有这样的情形啊。我们需要专心的服侍，而不是专心服侍上帝，我们就能够兼得。最不好的就是不专心服侍主，不专心敬拜主，结果就是混合的。所以你可以是一个上班族，像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一样，我们是一个上班族，或者我们退休了，那就把所有人都包括在内，不是上班就退休了，或者不能工作，或者是还在工作，那绝大多数不是在教会里做，但在教会里做也不等于就服侍主啊。就在教会里做，我们说看过了，以利的儿子并不在服侍主啊，虽然他做的这些事好像是，他没有让人认识这位神，他没有让人在灵里面信靠上帝，认识上帝的美好，以灵来敬拜上帝，那他做的不是主的工作，祭司做的也不是。那我们如果是专心敬拜主，我们即使在上班，我们即使是做所谓很世俗的工作，我们仍然在服侍主，包括但以理在巴比伦。那如果不专心的话，那就不好了哈。后来以色列亡国的时候，他有这样记载，列王记下十七章三十三节，那群亡国的人呢，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有信靠神，但是又有偶像。各位，这种我相信我们一定都很讨厌的，你不可能又拜耶稣又拜一个偶像。可是以色列人长期这样，如果基督徒不是单单信靠主的话，我们也会这样，我们会又服侍马门又服侍上帝，就觉得又累又辛苦。但如果我们认定了神的一切的美好权柄，辛苦还是有的，但我们心灵会很平安。 好，那你看以色列人的很多的敬拜赞美都是就没有用心的，没有灵在里面的工作，没有凭着信心。就我们刚刚说的以赛亚书第一章前面讲，他说这些百姓不认识我，然后十二节到十七节，耶和华说各种大会严肃会节期祷告敬拜赞美神都厌恶，因为他们敬拜上帝却做很多的恶，他们不行善不公平。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一节也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献祭赞美的声音，我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那弥迦书第六章我们更熟悉了，前面一节比较不熟悉，六章七节，耶和华喜欢这些敬拜的东西吗？他喜欢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和吗？耶和华不喜欢这些。我们可以说所有这些物质的声音的这些上帝规定的，如果没有在圣灵里不在真理里就不行。那下面六章八节我们很熟悉了，耶和华向我们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话就说物质上的时间上的地点上的不重要，我们还是希望主日的崇拜规规矩矩的。我们还是知道我们固然是最重要的是灵在我们里面凭着信心，但真有信心就会有行为。所以我们敬拜里面服侍上帝，即便我们不是能够扶人家过街，或者不能用讲道来服侍，不能用别的来服侍，我们最多只能用祷告来服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包括物质上的行动上。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二十节，耶和华说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来敬拜我不可以空手。哎呦，我们只要在灵和真理里就好了，不要空手。记得耶稣讲的确不是多少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心，但是如果你有信心不会没有行为的。所以寡妇不是什么都没有奉献，她还是有两个小钱。所以玛利亚不是只有坐着听到，她还是把香膏都浇在耶稣的头上。所以旧约有十一的规定，有各种的祭物，包括耶稣降生的时候博士也献上礼物。那我们今天刚刚讲的诗篇二十九篇第二节，我们要以圣洁的装饰敬拜。所谓圣洁的装饰就包括这一点在美国以前了，黑人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哦，他们星期天装束一定非常正式啊，神哪里看中这些，随随便便也没关系，心灵诚实就好了。我刚刚已经说不是心灵，是圣灵，圣灵会让我们有个敬畏的态度。那么要以圣洁的装饰敬拜神，在灵和真理里面包括律法的不可以少。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九节，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就当人不要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人就在侍奉敬拜其他的神。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对了，还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合乎真理的来敬拜神。那这种我也很遗憾，我找了一下最恰当的态度呢，就是神很遗憾，最恰当的态度人都用在假神身上，就应该用在真神身上。譬如说一个做丈夫的应该对自己的太太甜言蜜语，他甜言蜜语常常小三。一个人应该最该有的对象的态度常常没有哈。在耶利米书八章二节讲到以色列人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对神的态度，可惜是用在假神上。什么态度呢？他们喜爱他们所喜爱所侍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拜的是假神。 就是神说我应该是以色列人所喜爱所侍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拜，就是在真的敬拜里面有那么多丰富的感情行动东西，可惜以色列人通通用在外邦人外邦的神上面。那我们今天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是被神光照，被耶稣基督的灵启示，使我们认识这位神，我们敬拜这位神，侍奉这位神，喜悦这位神，也使我们的生活每一个阶层都很丰富，都在敬拜主。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怜悯你的教会，怜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蒙了极大的怜悯，认识了你，蒙你救赎，蒙你洁净，蒙你创造，蒙你更新，蒙你教导，蒙你指引，蒙你赐下圣灵指引我们的道路，充满我们的心。求主继续让我们在这么丰富的恩典中敬拜你，侍奉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